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新闻故事。近期啊，趁着大家这个注意力都被伊朗给吸引走了，结果乌克兰开始发大招了啊。几天前，一场代号为以太猎杀的网络渗透行动，悄无声息地干了一票非常漂亮的阻击行动。乌克兰黑客成功侵入了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和国防部之间一条最高级别的加密通信线路，截获了一份发给克里姆林宫，就是发给普京的绝密的内部评估报告。当这份绝密文件摆在乌克兰最高情报长官叫伊瓦先科面前时，他敏锐地意识到了他们撕开了俄罗斯帝国防线最核心的谎言，就是他们在现在维持表面的这个谎言啊。你看那个普京故作镇定啊，这份文件上清楚地记录了乌克兰长途精准打击系列打击啊，对这个俄罗斯军工体系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心理震撼，更曝光了一个荒谬而残酷的现实。为了保护普京啊，以及他在这个瓦尔代的奢华的行宫啊，还有那个连接克里米亚的那座重要的战略要道，克赤海峡大桥，俄罗斯最高统帅部正在疯狂地抽调全国各地的防空力量去保护这些地方。俄罗斯人惊恐的表情清晰地暴露在了乌克兰最高统帅部的面前。昨天这个泽连斯基啊发布了一段视频讲话，很震撼啊，他公开了这场令人惊心动魄的战略打击的成果。他这个话的大意呢，就是说这个俄罗斯领导层啊，现在眼下将更多的全国各地的防空力量不断地调往莫斯科，还有瓦尔代，就是普京的行宫，以及克赤海峡大桥，要着力保护这三个地方，而导致其他地方的防空力量瞬间变得非常的薄弱。这是为什么近期乌克兰的无人机能够长驱直入1000多公里，直接打到这个俄的前线后方的这个很远，纵深非常远啊。小泽这段原话就是说，重要经费和尖端武器都被用来保护他们的权力，这场战争的万恶之源就是普京那帮那个高层啊，而在他们身后，大半个俄罗斯正暴露在缺乏防护的荒野中。乌克兰连续的这个无人机的行动啊，确实非常漂亮啊，这是一场精心筹划的情报先行配合精彩的闪电战行动。乌克兰利用精准的情报对俄罗斯重要的能源命脉还有军事中枢啊、军事基地、能源设施进行了一场外科手术式的深度打击，就是没有伤到平民嘛，我只轰炸你最关键的这些东西。所以咱们这个事儿直接值得讲一讲啊。伊朗可以先放一边了啊，开始讲俄乌了，开始啊。故事的高潮呢，发生在波罗的海，波涛汹涌的海岸边上啊。6月上旬，俄罗斯正在竭力在这个圣彼得堡营造一种帝国依旧繁荣的虚假的幻象。一年一度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高调开幕啊，这是一场这个被普京视为展示所谓的经济韧性啊、对抗西方制裁的商业样板戏。就我们还行，我们这个过得好着呢。来自少数几个亲俄罗斯国家的政要啊、商界代表，包括中共的这个代表团，齐聚一堂，帮普京撑场子嘛。然后就在开幕的当天啊，距离会场不远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核心军事设施被一阵剧烈的爆炸炸得啪粉碎了，导致论坛不得不暂停，但是机场也关闭了。大家可能看到很多视频啊，当时那个圣彼得堡的机场都被迫关闭了，那个都不断的颤动了，很多视频啊，差点塌了，弄得这个普京非常没面子。这是乌克兰无人机部队对波罗的海舰队主要的军火库发动了猛烈的打击，这是一场教科书式的饱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远程无人机部队采用了多路迂回啊、超低空掠海飞行战术，成功规避了圣彼得堡外围残存的预警雷达。数十架携带高爆炸药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如同一群幽灵一般掠过芬兰湾的夜空，精准地扎进了圣彼得堡海湾的那个军火库的露天储存区和加固掩体棚。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宛如末日般的连环爆炸，据说啊是超过6万吨，这是泽连斯基也这么说的啊，我看有些媒体也这么报道的，超过6万吨武器弹药在几个小时之内化为灰烬。要知道这个不是普通的那个弹药啊，这是波罗的海舰队苦心经营了多年的，用来应付大型反舰飞弹呀、重型鱼雷呀、巡弋飞弹以及精准制导导弹的军事设施和弹药。6万吨呢化为乌有了啊！爆炸产生的这个冲击波将方圆数公里的建筑物的玻璃全部震碎了，夜空中升起了蘑菇云高达数百米，在数十公里之外的经济论坛的会场上都清晰可见。 璀璨的火光与会场内虚伪的宴会的灯光形成了极为讽刺的对比。据乌克兰的军事分析家说呢，6万吨弹药被销毁，意味着俄罗斯在整个北方战略方向上的后勤的这个储备啊，被拦腰截断，损失相当巨大。这不仅仅是波罗的海舰队的灾难，更是对普京的一记响亮的耳光。他告诉所有人，在乌克兰的无人机的精准打击之下，没有任何一寸俄罗斯的土地是安全的。圣彼得堡呀，普京的家乡啊，这都你都保不住了，你怎么办吧？所以这个事呢，这个伤害力不但大，而且羞辱性也很大。然而圣彼得堡的硝烟尚未散去，一场更大规模的跨越上千公里的联合空中打击正在夜幕中悄悄成型。这个旅游旺季又开始了，订机票订酒店，如果不想遇到价格歧视，那就可以试一试我们节目的老朋友 Surfshark，一键切换 IP， 你可能就会看到不同的价格。还有啊，在这个机场、酒店、餐厅连接公共 WiFi 的时候啊，我都是一定会先打开我的 Surfshark， 让它帮我加密我的真实数据，并且通过安全隧道来这个传送啊。无论在哪儿啊，个人信息都会被加上一层保护。万一真的这个个人资料有泄露啊，也能得到 Surfshark 的及时提醒。家里面这个长辈喜欢刷手机是吧？也装上一个 Surfshark。就不用担心他们的个人资料会被盗走啊，还能够过滤那些乱七八糟的追踪的连接。给孩子也装上一个啊，下载文档就能够自动拦截病毒啊，甚至 Gmail 如果收到了可疑的来信，也可以用 Surfshark 的诈骗邮件检查器一查就知道是不是诈骗。更棒的是呢，一个 Surfshark 账户呢，手机、iPad、你的电脑、平板，甚至家里面的智能电视啊、路由器啊，都能够安上，家里家外走到哪儿都可以随心随时用。好的，点击今天节目下方我的专属链接 surfshark.com/funnynews。surfshark.com/funnynews， 或者用优惠码 funnynews 订阅，还可以获得额外4个月的服务。Surfshark 是我经常我会出门啊，去这个旅行啊，去咖啡厅啊，去机场、去酒店，我都会用的。所以希望 Surfshark 能够让您今年的旅程更加安全、更加舒心啊。好，继续咱们的故事啊。圣彼得堡的硝烟尚未散去，一场更大规模的跨越上千公里的联合空中打击已经开始了。6月3号的凌晨，随着一声令下，乌克兰安全局、无人机部队、特种作战部队以及国家边防局等多个部门联合发动了一场大规模远程无人机的长途奔袭，千里奔袭啊！想起有点想起这个古时候啊，咱们学这个冷兵器时代啊，那些名将千里夜袭啊那种感觉啊。这次行动的代号叫做“断流”，目标是俄罗斯西北部的这个经济心脏圣彼得堡的石油终端能源设施啊，重要能源设施。这个关键的能源设施呢，距离俄乌边境啊足足1100多公里啊，是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原油和成品油的核心的中转站，也是普京与战争机器源源不断获得钱的资金的这个提款机啊。30多架经过特殊改装的、加装了抗干扰卫星导航系统的、还有超大容量的油箱的、能飞得久吗啊，长城无人机分批从乌克兰北部边境起飞。他们利用地形匹配雷达，沿着俄罗斯防空网的漏洞摆出的这个森林啊、河流啊、峡谷啊低空飞行。这是一段当时非常火爆的视频哈，一个巨大的储油罐顶部嘣嘎被炸飞了，像感觉当年看我有像个飞碟似的啊，一个大飞碟似的嘣上去。然后这个圣彼得堡港口方向火光冲天啊，滚滚的黑烟将半个夜空染成了暗红色，巨大的储油罐在无人机的精准打击下变成了巨大的火球，数万吨高纯度的燃油化作熊熊烈火，火势迅速蔓延到了整个终端的核心区。那么与此同时，另一路乌克兰的无人机则对喀琅施塔德的俄罗斯的海军基地发动了定点清除。这座历史悠久的防御很严密的要塞啊，在乌克兰新型隐身无人机的打击之下，包括海军雷达站、电子站的指挥中心啊，这个很多军事设施等等这些军事目标，遭到了外科手术式的定点的摧毁。而就在同一天，位于俄罗斯内陆腹地坦波夫的一家重要的国防军工企业也被啪炸掉，整那个厂子生产的是军用的无线电子元件，还有关键武器的芯片，生产这些东西的那个生产线立刻陷入瘫痪了。很多前两天很多朋友也转这个视频是吧？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多点联动、体系化的军事打击，多层次的，从北方的海军要塞到内陆的芯片工厂，再到出海口的储油设施的终端、能源设备等等。 乌克兰用实际行动证明1100公里的距离不再是俄罗斯可以高枕无忧的防火墙。在摧毁了能源补给线之后，乌克兰最高统帅部将目光锁定在了最具战略价值的目标上，俄罗斯军队的神经中枢。前两天6月20号的这个黎明啊，当第一缕曙光刚刚照亮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时，位于莫斯科州首都所在的那个州叫做杜布纳太空通信中心的上空，突然传来了无人机低沉的嗡鸣声，来了。杜布纳太空通信中心是俄罗斯航天局和国防部无可替代的战略设施，一个核心中的核心，重中之重。作为全俄罗斯最大的地面卫星通信的综合体啊，它是俄罗斯军队的眼睛和耳朵呀，哎。该中心直接负责控制和调度俄罗斯国防部部署的近地轨道的所有的军用卫星转发器，控制这些军用卫星啊，承载着俄军战略情报侦察、前线部队的指挥调度、战术核心力量的通信以及高精度飞弹制导导弹的绝密数据链的传输。你导弹打向哪，你信号就传过去了，它相当于是在近地轨道上的一个 GPS， 而这个杜布纳太空中心就是它的在地下的这个基础，得通过它发射信号嘛。哎，乌克兰总参谋部在2天之后，就是昨天的6月24号，正式发布了这次绝密袭击的战果的报告。这是一次经过精心情报计算的这个定点打击啊。乌克兰利用先前就是那个被截获的，哎，它的这个建筑蓝图、电子信号特征等等，派遣精锐的逆踪无人机，就是隐身无人机啊，直接突破了莫斯科外围的电磁屏蔽网，直接打到了莫斯科的中心地带啊。精准命中了这个杜布纳中心的硬体和模组化综合体，核心破坏点为其标志性的32米的 Mark 四战略卫星通信天线啪被炸毁了。那这个巨大32米的叫 Mark 四天线是俄军和它的战略间谍卫星通信的一个总闸门，通信号的一个总闸门。无人机携带的特种穿甲弹精准命中了天线基座的控制硬件模块，引发的大火瞬间就熔断了核心数据线路。不仅如此，紧邻着天线的建筑设施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栋建筑内安置着俄罗斯卫星网络的中央通信硬体、地面控制综合设施以及核心控制面板等等等等。总之就是非常重要的啊，高精尖的那些设备咔给它摧毁掉了。而这次打击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据这个乌克兰后来的这个情报显示啊，袭击发生后的数小时之内，俄罗斯部署在前线的俄乌前线的多个集团军的无线电指挥网络出现了严重的信号中断和数据延迟，前线和后方沟通不上了。战略轰炸机部队的远程导航啊，被迫切回到不稳定的备用频段，这个之前的频段用不了了嘛，信号没了嘛。乌克兰用最直接的方式在物理层面上阉割了克里姆林宫伸向前线的神经网络。这个小泽呀，就昨天这个视频讲话中啊，揭开了这份被截获的俄罗斯绝密文件中非常令外界震惊的核心内容啊。就乌克兰这一连串深入敌后的毁灭性打击，彻底打碎了克里姆林宫最高统帅部的心理防线。普京亲自下达了一道近乎疯狂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将全国所有前线和边境地区的尖端的防空武器全部抽调回来，保护三个核心区域，就是莫斯科，还有它的那个行宫，还有就是克里米亚那座大桥。这三个点被乌克兰戏称为普京个人的恐惧三点啊，三点式，恐惧三点式哈。莫斯科是他的权力中心嘛，他的瓦尔代行宫是他经常在那，就是非常奢华的他的这个个人行宫豪宅在里面啊。据说里面还有那挖了一个一旦核爆发核大战之后可以藏身的地堡啊，可以藏在里面一直藏着好能生活很久的那种地堡。哎，再一个就是克里米亚的就克赤海峡大桥，这是一个连接俄罗斯本土和克里米亚的重要的交通要道，所以现在很多人说这克里米亚会被炸成一个孤岛嘛，桥没了嘛，跟外界的这个交通就断了嘛。据乌克兰方面说呢，在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呢，俄军已经强行集结了数百台最先进的 S-400 凯旋、S-500 普罗米修斯战略防空飞弹发射车，保护它，以及负责近程短距离拦截的这个铠甲 S-1 弹炮合一系统。整个莫斯科的上空被编织成了密不透风的钢铁天幕。更令人啧舌的是，为了确保普京的安宁和平静，俄军竟然从远东、西伯利亚等等边境省份强行抽调了将近90台 S-400， 防空发射车全部部署在瓦尔代行宫的周边的森林里啊。克里姆林宫甚至正在该地区紧急组建一个专属的防空师，任务就是确保最高统帅在度假的时候不被乌克兰的无人机的爆炸声惊醒。开玩笑啊，但是。而作为普京这个吞并克里米亚历史功绩的象征，克赤海峡大桥周围则布置了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残存的所有的防空部队，要保护这座大桥。所以和这三个这个焦点区域的奢华的这个防御相比，俄罗斯其他地区广袤的国土上的防空状况惨不忍睹，因为力量全抽调走了嘛。所以小泽说，作为对比，在俄罗斯其他广阔的领土上，在那些供养着整个帝国资源的工业重镇啊、边境城市周围啊，每个战略方向仅仅剩下一两台孤零零的防空发射车，这就是克里姆林宫的优先事项。他们不在乎人民，不在乎工厂，甚至不在乎他们的领土，他们只在乎保护他们的权利。那座引发了这场漫长战争的万恶之源，就小泽的话啊，打了四年多的战争了已经啊，是吧？快五年了已经。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战略调度，直接导致俄罗斯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土陷入了这个事实上的防空真空状态。这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乌克兰无人机近期能够飞行上千公里之后，还能如入无人之境般的精准命中俄罗斯的能源和军工设施。哎，战火在大后方燃烧啊，很快在俄罗斯国内就引发了剧烈的经济和政治多米诺骨牌效应。首先倒下的是俄罗斯的能源供应链嘛，现在俄罗斯开始闹油荒了嘛啊。随着圣彼得堡石油终端等多个，不光圣彼得堡，还其他很多地方，包括远东，包括克里米亚，很多核心储油库和能源设施、炼油厂被乌克兰直接定点清除。这个曾经最大的能源出口，俄罗斯是当时是这个曾经一度是全球最大的原油出口国啊，现在竟然爆发了历史性的燃油危机。据乌克兰截获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60个俄罗斯的联邦地区陷入了大面积的急性的汽油和柴油短缺。在西伯利亚、克里米亚以及远东某些地区，加油站前排起了数公里长的长龙了，许多加油站直接说没有油，今天是吧。即便在有油供应的地区，汽油价格呢暴涨的也是一塌糊涂，直接引发俄罗斯国内严重的物流停滞和物价恶性通胀。而且比经济危机更让克里姆林宫感到恐惧的是，政治控制力正在流失。哎，老百姓都，你想想这个民怨。乌克兰情报局截获的那份这个由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高级官员草拟的，并且紧急呈送给国家杜马和克里姆林宫的一个秘密政策建议书，这个建议书的内容惊世骇俗啊！他强烈建议说，取消或者无限期推迟原定于今年9月举行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就是国会选举。在俄罗斯的威权政治体制中啊，每年的选举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编排的一场政治大戏、政治仪式，一个木偶戏吧。哎，通过虚假的选票和被操控的舆论，让普京控制的统一俄罗斯党能够再次啊，以压倒性的这个优势继续当选啊，哎，以此来向国内外宣示普京政权坚如磐石的合法性。然而，现在这个内部这个情报报告也坦诚嘛，由于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严重的物资和这个燃油短缺，以及前线伤亡数字的持续攀升，俄罗斯民众内心的隐忍已经逼近了临界点。最新情报显示，俄罗斯统治阶层内部陷入了极度的不自信，他们根本无法评估和预测到了9月份，随着战争进一步延烧到这个本土后方啊，国内会发生什么样规模的民怨或者是社会暴动啊。小泽在昨天的讲话最后说这一切困难、一切混乱、俄罗斯境内发生的所有灾难，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普京固执的拒绝结束他所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他害怕面对现实，他将自己耳朵死死的塞住，眼睛死死挡住，拒绝听见、看见我们提交的举行这个最高级别会晤的提议，并且进行真正的实质性的谈判，以及实现一场有尊严的和平的具体提案，得赶紧这个终结战争。乌克兰提出了这个提案了，但是普京那边拒不接受啊。泽连斯基强调呢，乌克兰在国际舞台上已经提出了一系列全面、合理且符合国际法准则的和平路线图。乌克兰发动无人机打击的目的不是为了毁灭俄罗斯老百姓的这个生活，而是为了用钢铁和火的语言逼迫克里姆林宫那些权贵从帝国扩张的宏大叙事的狂热中清醒过来。哎，这场深夜的这个闪电战还在继续啊，随着夜幕再次降临，新一批乌克兰自己研制的长城逆踪无人机又在秘密基地中缓缓点燃了发动机，而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瓦尔代森林里面， 尽管周围环绕着近百台防空飞弹的发射车啊，躲在这个防核爆炸地堡深处的普京依然能够感受到心底深处的恐惧，这是所有的独裁者的共有的恐惧，他们清楚地知道未来的下场，但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法抗拒的命运一步一步地向他走来。好，今天故事就到这里啊，非常期待看到您的留言啊。节目最后一个小小请求，希望得到您的鼓励，订阅下我的频道啊，点赞转发给您的朋友。如果愿意真金白银的支持我，我的个人捐款网站就在每期节目文字区或者评论区的置顶处，或者更简单直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就可以了。新闻最潮点，咱们下次见。